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第85条和第86条涉及临阵脱逃和擅离职守两项罪名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永久脱离军队的企图，或者离开军队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逃避执行重要的作战任务。假如士兵离开部队后仍打算回到军方的控制之下，他就不算是临阵脱逃，而只是擅离职守。反过来，即使士兵离开军队的时间很短，一旦检控方有证据表明他不打算再回到军队中来，他仍有可能被判定是临阵脱逃。根据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，一旦伯格达尔的案子进入到司法程序，他将被宣读各项权利，例如他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和提供证言，并要求为他提供军事辩护律师，最后由军事指挥官决定是否对他提出起诉。前高级军事法官、目前在纽约和大华府地区执业的格里格·林基律师介绍说，临阵脱逃罪的刑罚最重，擅离职守罪是情节轻重，刑罚相对要轻。
The U.S. military, if you desert in time of war, the maximum punishment is a dishonorable discharge.
在美国军队，如果士兵在战争期间临阵脱逃，最高刑罚是开除军籍，甚至有可能是被判处死刑。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案子会出现这种结果。伯格达尔更多可能是解除军籍。
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师、军事法专家尤金·费德尔表示，假设伯格达尔因为被指控临阵脱逃罪而受到起诉，他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法庭的审讯。不过，军事司法体系赋予他很多重要的法律权利，而且审讯程序也将非常公开。
The government has to prove his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.
政府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，证明伯格达尔有罪。伯格达尔的律师可以代表他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或交叉询问，提出他们一方的法律依据，并且对军事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。初审过后，如果不服，伯格达尔还可以提出司法复审。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在审判程序上不尽相同，尽管前者不如后者那样受到诸多的保护，但仍不失为一个健全的审讯程序。
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法学院教授维克多·汉森曾经在军队中担任过检控官和辩护律师。他认为伯格达尔一案的举证将非常困难。首先，他失踪时无人在场，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弃军而逃。其次，这个事件发生在五年前，人们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。再者，他离开军队的目的不明确，很难判定是他自己不打算再回来，还是因为做了塔利班的战俘而没有办法回来。这些因素都对试图证明伯格达尔临阵脱逃的指控构成了难度。
To prove desertion, not only does the military have to prove that he left his unit without authorization.
军方不仅要证明伯格达尔是未经许可弃军而逃的，还要证明他永远不打算回来，或有意逃避危险的任务。军方必须证明他有这两方面的意图，才能判定他的确是临阵脱逃。这对检方来说更具有挑战性，因为在伯格达尔本人没有提供证言说明自己的意图，以及缺少明显的证据的情况下，检控方要从各个方面收集和拼凑有关证据。
汉森教授指出，军事司法体系和民事司法体系一样，都秉承无罪推定的原则，举证责任在检控方。他说，在军队中提出指控的是军队指挥官，而不是民事法中的检控官。一旦进入司法程序，伯格达尔可以选择不出庭抗辩，而是与军事指挥官达成某种形式的诉讼交易，也可以通过法庭选择由军事陪审团听审他的案子，或是由军事法官直接判决他的案子。据汉森教授介绍，自从1944年以来，美军就没有以临阵脱逃罪处决过脱逃者。
And it's extremely unlikely, in my opinion, that they would even try to pursue the death penalty.
我认为追究伯格达尔死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他受到的最高刑罚有可能是五年有期徒刑。即使他被判犯有临阵脱逃罪，也不太可能受到长期关押。我估计军事法官或军事陪审团在量刑时，会把他被塔利班关押多年的事实作为减刑因素考虑在内。
原陆军士兵查尔斯·詹金斯1965年越过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，从韩国逃到朝鲜，后来与被朝鲜绑架的日本护士曾我同结婚。 据他本人叙述，他在朝鲜被强迫背诵已故领袖金日成的语录，并且经常遭受警卫的毒打。2004年，经过日朝两国政府的交涉，他们全家返回日本。之后，詹金斯来到美军基地自首，承认犯有临阵脱逃罪。同年，他在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判处30天监禁。除了不荣誉退伍外，他丧失了所有薪水和津贴。现年74岁的詹金斯目前和家人住在日本。军事专家费德尔指出，通过这个案子，美国政府一方面表明他不能容忍脱逃行为，另外一方面，他对待逃兵，特别是成为了战俘的逃兵，又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态度。
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某人当过战俘就惩罚他。有些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这么做。但是，假如某人沦为敌方的战俘后表现恶劣，例如与敌人狼狈为奸，或者助纣为虐，殴打或虐待其他的战俘，这种事情虽然非常罕见，但却有发生。因为有时人们为了自己活命或免遭虐待，会去做一些坏事。这样的人一旦落入我们的手中，我们就会对他们进行惩处。
根据美国陆军研究所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，脱逃者更有可能具备与作战有关的军事职业专长。很多人年轻时应招入伍，教育水平不高，而且往往第一年服役期未完就离开了军队。脱逃最常见的原因是家庭问题以及无法适应军旅生活。报告指出，2002年之前，脱逃者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非常罕见。在1997年到2001年期间脱逃的17000名陆军军人当中，94%的大多数人只是以非荣誉方式退伍。但是从2003年开始，陆军对脱逃者提起的诉讼急剧增加，很多脱逃者或被开除军籍，或被判以监禁。2001财政年度记录在案的近4000名陆军脱逃者当中，有4%的人被起诉。这份报告估计，2000年第一年服役期尚未结束就逃离军队的脱逃者，耗费了陆军大约8500万美元。为了补上每个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士兵的空缺，陆军要花费38000美元，损失相当可观。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。